去的时候，你看见我们什么也没有做，但是能够叫5000人吃饱，而且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能带着一篮的这个零碎回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能做见证说，你看这个宴席是何等的丰满。每一次你只要看见那个主人的仆人到底带了多少零碎回家，你就知道说这一个宴席到底有多丰满，有多丰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所启示的就是那一块饼。但是我们到了第三个阶段，第三个阶段不要忘记啊，那个刚好是在黑门山以后的那个阶段。那么黑门山前后啊，有一件事情发生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个事情什么呢？主耶稣就把门徒们就带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主就问彼得说，你就问他们说，你说我人子是谁？然后彼得呢就代表整个的教会，他说你是基督。然后你还记不记得主说不止这样，然后呢主说我还要告诉你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好了，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一段呢和马太十六章你看不一样。马太十六章比较丰富，那么马可呢他稍微提一下，因为这里只提到基督和十字架。所以一讲到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，然后这个时候呢圣经说，从此我们的主就教训他们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过3000复活。所以从那又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启示给他们，给告诉他们说他要上十字架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当彼得说你是基督，那现在有一个可能，犹太人他们相信弥赛亚要来，但他们所相信的基督是荣耀的基督，是做君王的。他们的基督和十字架没有关系，他们的基督是和冠冕和宝座发生关系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他们真的要认识彼得所说的那位基督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看我们的主就开始告诉他们说，他要被弃绝，然后到了他要受许多的苦，而第三天他要从死里复活。那彼得立刻就说万不可如此，因为彼得他所看见的基督乃是不需要受苦，是荣耀的基督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主所启示的乃是受苦的弥赛亚。意思就是说，以赛亚53章那个神的仆人是受苦的弥赛亚，所以他是神的仆人。那么马可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现在在这里忙忙碌碌的这一位，就是以赛亚53章所说的神的仆人。那如果他是神的仆人，神要定义把他压上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人怎么能够得救？人怎么能蒙恩典呢？所以不要忘记，今天主先做罪人的朋友，目的是要做他们的救主。所以如果没有十字架，一切都是枉然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清楚，就是给门徒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提起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主才讲到，凡为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要丧掉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主就告诉门徒们：如果我们要服侍主，如果生命要成长，你不可能只是要生命，好像只要荣耀一样。这个生命成长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看见生命一直在那成长，就好像荣耀一直增长一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生命成长，今天如果是基督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那位基督一定是受苦的基督，他是先受苦然后才得了荣耀。但是在彼得的观念里面，只有荣耀的基督，没有受苦的。好了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在那里拉住我们的主，结果我们的主呢就给他很大的帮助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的主要进一步的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就带到变化山上去。 那么到了变化山呢，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他的工作可以说到了顶峰了，因为就在黑门山，就在变化山上，结果虽然他和摩西跟以利亚一同说话，但是呢结果有声音出来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结果他们不看见一个人，只看见我们的主。所以变化山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，我们的主其实可以从那里升天的，因为不要忘记他和摩西跟以利亚根本谈出去的事，意思就是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天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不能从那里升天，如果主从那里升天我们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么不要忘记那个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，因为祝棚节的时候，所以彼得才说让我们来祝三座棚，一座为你，一座为摩西，一座为以利亚。所以可见那个时候离开祝棚节很近。那记得第二座山是逾越节的时候，第三座山呢是快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逾越节呢是和以色列历史的犹太日历的第一个循环有关系，那个和大麦小麦有关系，但是到了第二个循环是和葡萄跟橄榄有关系。所以现在到了第三座山，到了变化山的时候，那因为快靠近什么，快靠近这个祝棚节了，所以彼得才脱口而出让我们搭三座棚吧。所以可见第三座山已经非常靠近什么，非常靠近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这什么意思？当我们的主在黑门山，在变化山上，你看山这个天上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呢？这证明说第一次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三十年是隐藏的三十年，然后最后到了三十年最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原来那三十年我们主的生命活在神的面前，那么隐藏在神的面前，到了最后三十年以后神满意了，所以天上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好像我们的主完成了一个阶段了，现在他进入第二个阶段，那么从此以后神就把那个生命的水坝，生命水的水坝就把它挪开了，然后那个生命的水积蓄了三十年，那么因为没有水坝了，所以就冲出来了。那我们的主经过了三年的工作，最后终于到了黑门山，到了这个时候天上又有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就着生命来说，三年前主耶稣三十岁的时候，主说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讲到基督的生命。但如果就着基督的工作，就着他是神的仆人来说，到了黑门山，到了变化山，这一回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神都满意了，他当然可以升到天上去。如果是神的仆人，他当然可以回去，因为他凡事遵行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不能，我们的主不能从那里升上去，他没有升上去，结果他反而沿着约旦河谷，从最高的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我们记得那一条路是圣经里面十字架的道，一共有半年之久，然后我们的主耶稣经过约旦河外，然后呢一路上用了180天，最后他终于到了哪里，终于到了这个哥哥他。那么请记得，我们的主如果他能够在黑门山升天的话，就表示就着主的生命，就着主的工作来讲，都已经完满了。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，主都熟透了。就他的工作来讲，就着他的生命来讲，神完全满意的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像什么？就像葡萄成熟一样。葡萄，你看看，经过了那么几个月，在空中吸取水分，那么你看呢？现在终于长了一粒一粒又美又大的葡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如果要把他的丰富的生命供应出去，如葡萄现在成熟了，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葡萄的生命怎么能供应出去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的主不能升天。 如果主为了他自己他升天了，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希望。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要把他属灵的生命，要把他丰富的生命分给我们。那怎么分给我们？他必须一直经过180天，然后一直往下走，往下的最后到了哥哥他，到了哥哥他，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原来就是那压酒池，你还记得吗？当主耶稣当主耶稣把水变成酒，他对他的母亲怎么说？妇人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主耶稣他是真葡萄树，他来到地上本来他就是要把水变成酒，但是他把水变成酒的时候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酒还没用尽，水一直等到约翰福音12章，当他听见那些希腊人，就是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还有这些哲学家，他们在那里试着要把世界变成人间的天堂，现在经过500年了，结果他们的门徒来告诉主耶稣，我们要见耶稣。这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我们的酒已经用尽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怎么说？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。他现在是真正把水变成酒的时候到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黑门山一路南下，越走越低，最后的一段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现在你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一个人在前面走。因为不要忘记啊，为我们担当罪，为我们完成赎罪，当然他的工作，不过不要忘记他等到工作完成，救恩完成以后，他要我们和我们一同走那条路。那么不要忘记主耶稣钉十字架有两面，一面是为我们赎罪，那这一部分我们是绝对无份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那个耶路撒冷如果代表十字架的话，那和十字架的救赎我们是没有份的，只有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还有一面，就是把生命释放出来。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葡萄成熟了，生命成熟了，要放在酒榨里面，然后一个个葡萄失去它的形状，然后从大酒池到小酒池。你看在大酒池，当脚踩在上面的时候，所有的葡萄都失去它的形状，但是最后你看酒从大酒池就到小酒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寒冷的冬天，你看见每一家每一户，不管你有多贫穷，那一杯一杯的葡萄酒就带给人许多的温暖，也带给人许多的快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要知道，我们的主他应该可以升天，他没有，为着把生命分出去，这个葡萄一定要经过酒榨才可以，经过酒榨以后，他属灵的生命才分给我们。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在所以你如果到了第十章就很你如果仔细的去看呢，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尤其是我们读到第十章的时候，你看第十章第一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。那么这里原文的意思就是约旦河外的犹太地，那什么地方？那就是今天葛兰高地，就是今天叙利亚南部，这个就是旧约圣经巴山的地方。因为巴山跟巴波大尼是同样一个音的，我们的主到过约旦河外的波大尼，就是到了什么地方？就是到了什么？约旦河外。那么从那里你看见我们的主一路上就往哥哥他山走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当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你看见主告诉那些法利赛人，你们硬着心，所以摩西许可你们休妻，但是起初并不是这样。所以在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，我们的主总是把人带到哪里？把人带到起初。然后他看见个小孩子，他为他祝福，他说凡承受神国的，若不像小孩子，断不能够进去。所以进天国神的国的都是这样的小孩子。那弟兄姊妹，十字架和国度当然连在一起的，因为国度讲到赏赐，然后呢这里讲到积攒财宝在天上。那弟兄姊妹遇见了个少年的官，结果你看见吗？他主告他，你还缺少一件，你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，你就有财宝在天上。 那弟兄姊妹，主的属什么意思？主知道这个财主进天国是难的，因为他把钱财抓得那么紧，主要是